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制作提供。
人海茫茫，
相逢却在异国他乡，
只因有你，
精彩就在今天早上。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你好，我是从广州来的。
哎，侬好吗？我从上海来的。
你好，我是从福建来。
你好，我北京来的。
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范玲，
我是安平，
很高兴和你共度今天这一段时光。
天气渐渐暖和了，
暖和了。哎，你这样讲，我想起来了，今天晚上得把时钟拨快一个钟头啊。
哎呀，我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为什么？
提前了，又比过去的提前了将近一个月。
嗯，
哦，就搞得我。
你的生理时钟有一点不能适应，是不是？
夏时制我是同意的，但是这么早夏时制我是有点不太适应的。
少睡一个钟头了，今天晚上。很快慢慢调试一下哦。
对。
所以你知道我最近看了一篇报告啊，开始对我自己有一些反思啊。
哦。
哎，当然这个文章不是最新的了，是过去看的了啊、哦。这个一篇台湾杂志上的文章，说到在家里面的排行啊，会影响你的成就。
那我就想问，肯定你最近有什么思考吗？是不是老大又这个今年家族聚会的时候他又都出钱、
哦、
你受刺激了？
哦，是这样子、啊。
具体的来讲，拿我们所说的这个成就来讲吧。
嗯嗯。
其实受影响的因素呢是非常多的。
嗯、
你的排行啊、性格。
嗯、
这个各个方面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了。
所以不能用这样子来定论。
嗯，
是不是？
嗯，
咱们这个老二老三呢，就只能这个不能当鸡头，只能当虎尾
啊。其实啊，这个虎尾是什么概念？
什么？
就算是尾也是虎啊，对不对？
嗯，
这个鸡头你就算是头，也不过是鸡头啊。
嗯嗯。不过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在想哦，就算你是老大，哈，当然有可能哈，你的性格从小你要一肩扛很多事，
嗯，
对吧？可能。弟弟妹妹的功课你都得管，是吧？那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呢，你得一肩挑啊、
那习惯做决定。
对，可能你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啊。
对。
那话说回来了，如果说这个训练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嗯哼，
而不是在于你的排行或是你的性别。
对，但其实对老二来说，他也有一些特殊的训练啊。
嗯，比方说。
他有一种连接的功能啊。
嗯，怎么讲连接啊？
对对，他连老大也连老三，或者两头都不连。
那好，那你这个对他的成就的影响是什么？
他通常会比较有沟通和协调的能力。
哦，
那老三也有他的这个出头的空间啊。
那你说说我听听吧。
你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对不对？
我是三女幺女儿吗？
老三呢，特立独行。啊，根本不管你老大老二那一套，因为呢，就算是出点什么问题的话啊，那是你们要负责，勇于尝试新鲜事物。
你觉得
没有后顾之忧？
根据你对我的了解，你觉得你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吗？
我基本上就是根据你的了解说的。我是觉得范宁这个人就是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
哦，
对。
那今天咱们谈话就此打住了。我们来听听啊、哦、今天的这一位嘉宾啊，是一位女性丁小姐。好，那受的这个训练呢、啊、绝不亚于所谓的长子
吴老大。
哎，那更厉害了。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走过的痕迹是生命中无法磨灭的回忆。
回忆中灿烂的火花能够点燃现在的你。
我出生在昆明，当时爸爸妈妈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到重庆支援边疆。我哥哥呢就出生在重庆，后来他们又一股火热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支援更加穷的边疆，就云南省，我在那边出生的。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天地里面，大家都一样，然后呢也是很穷的那个农村小学，跟那些农村孩子在一起，自己还要端小板凳去上课， 整天差不多好多时间都在玩，所以就是玩呢也没有什么好的玩具，就是爬草堆啊，去农田里去抓青蛙呀，还有帮那些农民捡稻穗啊，捡麦穗，捡谷子，然后拿去浇，浇了他们给我们表扬表扬，我们就很开心，就那样。
我知道在国内的那个文革的时期，其实很多时候生活是蛮艰苦的，你有经历过这样文革时期吗？
有，但是我那个时候大概也才五六岁，很小。我记得我爸爸妈妈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就被弄到了办公室那边去睡觉，都不能在家里睡。然后我们就像孤儿似的，就自己我和哥哥两个人在家里，晚上也很害怕。后来我父母还被拿去围海造田，因为在昆明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湖叫高山明珠，很可惜那个时候毛泽东说是粮食不够吃，要把这颗明珠把它都从山上挖土下来把它填了，然后改造成良田，来种粮食。我父母包括我哥哥那时候才十五六岁，也被派到了去围海造田。那我呢可能那个时候七八岁吧，就一个人待在家里面。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煤气啊电炉啊，都是要靠自己去生火，常常把饭煮糊，没得饭吃，我们吃糊饭啊，也没有什么菜啊，这些就是很苦很穷。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和我父母和哥哥的分离，他们呢就要被毛泽东派去围海造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要坐公车都要坐三四个小时，
所以他们都不回来。
不回来。
那换句话说，你一个人在家里。
对。那么我们好多七八岁的男男女女的小孩都是这么大的，都是一个人。我们的父母都被派出去了，哥哥姐姐稍微大一点的都被派出去了。
那你一个人不怕吗？
很怕呀，很怕，但是没有办法，但是要看看隔壁，看看周围的小朋友。大家都一样啊，他也怕我也怕，有时候我们挤在一个屋子里睡，但是大家一在一起的时候也就忘乎所以了，到了晚上孤苦伶仃回来的时候就想爸爸妈妈了。所以那个时候是我是觉得最大的痛苦就是见不到父母。
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
我这样是起码是过了七八个月。我还记得哎呀反正是就是哭啊，经常哭，然后又很脏，也没有人跟你洗澡。所以几个月妈妈爸爸都不在家，我们那个手啊都冻得开裂，出血，冬天又非常冷，这个地里都结冰，有很厚的霜，冻得你痛到骨头里面那种感觉，就那个鞋子也烂了，走在那个水渣渣的那种田里，鞋也湿了，湿了以后又更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最明显的就是两个小手又脏又裂，开裂，然后那个血珠子冒出来，我们还互相比来比去，你看我的血珠子比你的大啊，哎呦你的那个马上也要开裂了，看来你的也要出来了，好像我们都是脏又脏在一起了。我妈妈回来就哭啊，她就把我的两个小手泡在那个热水里面，然后帮我用那个肥皂，当时那个肥皂也是碱性很强的，辣在那个血珠子里面，很痛啊，我也在哭，我妈妈也哭。她帮我洗完这双手以后给我擦上那个蚌壳油，我们叫窝窝油，就给我擦上那个东西呢，就使皮肤稍微愈合一点。第二天她又要走了，她不走不行，但人家好像要抓她，你要不走的话好像那是不行的，好像军令那样子的。
哎呦，这怎么受得了？我们这些当妈妈的人听了这个情况，
是啊，是非常的苦。那个时候，只是好在那个时候我们不懂，只是觉得哎呦，就是手很痛啊，妈妈回来为什么哭啊？妈妈回来帮我洗洗手、洗洗脚，那个整个水洗出来都是黑的。所以我觉得啊，当时我想，我做父母的比我们更苦，
是
更痛，
是。
我们小孩不懂也不觉得苦。
那所以你从小学初中高中都是这个情况？
初中开始呢就住校，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很穷啊。高中呢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已经回到了单位，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妈妈买了很多参考书，说你要读啊读啊，这数学啊物理啊化学啊语文啊要读。
你一直都是要读医学吗？
对，从小啊，因为家里没什么书可看，我爸妈都是学农的，他们那些书也不好看，也很枯燥，所以我爸爸呢，他就给我买了一本书叫《云南中草药》，当时呢，我就又有图文并茂哈，
然后呢我就看到这些草呢都是我熟悉的，因为我们在农村里跑来跑去、嗯、这些草一看哎呀在什么地方长得非常熟悉、嗯、跟他那个云南中草药上面描述的一模一样啊，说可以治咳嗽感冒，那我就去挖，挖了回来洗洗干净，就煮水给我们家的人喝。首先拿我们家人做实验，哎，一喝咳嗽病全好了，哎，就给邻居喝，一喝，哎呦，真灵哎！所以我就对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还有第二本书，我爸爸给我买的叫《养鸡全集》，那我就看怎么孵小鸡啊，怎么养鸡啊，哎，鸡会生病啊，我还给。鸡扎银针啊，有个鸡瘫痪了，眼睛也瞎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名种鸡，是洋鸡，我们用小鸡孵出来的。当时我就用那个绣花针啊，也没有什么银针，按照养鸡全集上的一些穴位就去扎，一扎那个鸡还慢慢就站起来了，然后会走路了，哎呀，又学会了康复的这门功课。所以对这个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就从小立志就觉得，嗯，我以后要当医生。然后从这些跟邻居治好病，帮邻居的鸡治好病，给我们家的鸡治好病，我就成了有名的鸡司令啊、然后呢当时的那些朋友啊叔叔阿姨啊都表扬我说，哎呀你真是个好医生啊，以后你学医怎么怎么好，所以对我进行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从小就觉得哎学医是个非常好的职业，所以考大学的时候立志要考医学院，然后呢也很幸运就考取了。读出来以后呢你很幸运就分在了当时的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做老师也做医生。我在国内在这个教学医院做了7年的医生，后来呢我就结婚了。我结婚了以后呢很快就生了我的儿子。那么我先生呢在我儿子生下来10个月的时候出来做 graduate student。
那怎么样会来到美国呢？
签证不是很顺利，签了5次他们拒签，说我有移民倾向，又带了小孩又来探先生，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拒签我5次。然后我就一鼓作气呢坐了飞机从成都飞到北京，当时北京戒严嘛，六四事件，然后就去到大使馆排了一整夜的队，第二天终于排到我了。我想10有8 9是拒签，如果这次再拒签的话我死也不去美国了。结果很幸运哎，就拿到签证了，好高兴。
你看，我真的觉得哦，
嗯，
不是什么排行的问题。
那就看今天我们这位嘉宾，他当时这个时事是一个非常艰苦，
对，
不太好的一个环境，
嗯，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里面真正使他能够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其实是他自己的这个主动性适应性，
嗯，
对不对？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是有成就的人生，
嗯，
不至于碌碌无为啊。
但是我也想到一个问题，
嗯，
什么是成就？
没错，其实我是觉得影响一个人能不能有所成就的一个最大的因素，
嗯，
或者说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你自己怎样定义成就。
那这篇文章呢强调的就是名权跟钱这些重点，
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影响人成就的一些原因，
嗯嗯，
还有所谓的统计数字，
是啊，它都是根据这些比方啊、嗯、美国总统53%是老大，台湾500大企业董事长48%是老大，
那52%都是老二
那他不是这样讲，我的问题是说你来
衡量
成就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对，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是董事长，他也不是总统，但是他是一个很守道德规范的一个泛泛之辈，一个小老百姓，他有没有成就？这成就不小哎。
哎，所以这个重点就在于啊，
嗯，
当你回首自己一生的时候，
嗯，
你觉得有意义，
嗯，
你觉得有价值，觉得很充实，
嗯。我宁可说看看我们每个人在人生里面你自己的奋斗，你自己的坚持啊，你自己的付出，我觉得这些都是成就。
嗯，还有你的家庭也是你的成就，你的子女也是你的成就。
对，你这样子讲就让我想到我们今天的嘉宾了，他的故事是越来越精彩。
89年的8月份就来到了美国的 Ohio， 一个英文也不懂， 当时呢美国的习惯也不懂，所以呢好多好多文化的冲击啊等等，这些生活上呢就是他是 research assistant， 那么有个8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
哦，所以还好。
当时呢你要说过也过得去，但是呢我在国内是做外科医生的，出来一天没事干，觉得好像很不自在，总是还有 一股子心想要学一个什么东西吧。当时很多人也劝我说，哎呀像你这样的话呢，你去中国餐馆做 waitress 可以挣很多的小费啊，也不错的。
听到这个话有什么感受？因为你在国内医生是地位很高，而且是很受人尊重的。
对，当然心里面呢还是想着，哎呀要是有一天我能做医生多好，但是想这个不太可能吧，这么好高骛远的啊，连英文都不会讲，你怎么可能在这边做医生呢？所以就根本不从这方面去想了，一门心思的只是想来提高语言吧。所以第一步我就想到的，不管做什么了，只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吃饭就没有什么可耻的。所以呢，所以我决定要么就去一个纯美国的这个地方， McDonald 就在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就大着胆子去申请，反正就是跟人家又比又划的，就是表示我的决心，我一定能做好你这份工作。把自己丢到 McDonald 这样的纯英文的环境里面呢，你不讲也得讲，你不听也得听，就这样呢，就在那个英文的环境里面呢，我的听力大有提高，当然气也受了不少，因为一个是文化的不懂，因为那个老板也是很苛刻。差不多在那边就这么吃苦受累也受气的差不多4个月，基本上他们说什么我都听得懂了。 Hamburger 呢也做得非常流利非常麻利，那比做外科医生要简单的多了。所以我就进一步的去申请 Ohio State University Hospital 的职位。后来我一去申请，他们就要我去做 computer 里面的工作啊，去每个病人的 file 把它都按照名字按照顺序把它整理出来。所以呢在那个里面呢又听到了好多好多医学术语啊，好多好多当时讲话也他们叫 Chinglish Chinese English， 所以叫 Chinglish 啊，反正不管怎么样美国人也听得懂。就差不多这么一年，在 Ohio 这么一年半的时间，那下一步呢我就一步一步的往高处想了，我想下一步应该上学去了吧。我就跟我先生商量，他在毕业以后呢在加州找到一份工作，所以我们整个家就搬到了加州。后来呢就有朋友说，哎，你去做 physical therapy 吗？你原来是骨科。我说什么是 physical therapy 啊？他说你去做做 volunteer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就首先跑到那个学校Loma Linda Medical School 的 physical therapy program 打听一下，他说哎呦，你有好多课，特别是 psychology 方面的课都没有，
心理学上
心理学几乎是没有什么任何的 knowledge 哈。好，我就跑去 Valley College 去 sign up， 然后呢我还是 full time 上夜班，从晚上七点上到第二天早上七点。
哦，所以你同时也在那个医院里面工作。
工作，对，我也考了他们的一个 license， 就是一个抽血的 license。
很辛苦
啊。对呀、啊，当时我想也年轻吧，也比较有精力啊，然后就去正式申请他们的那个学校。一申请呢，他们要 interview。反正闯都闯了那么多了 ，interview 怕什么呢？就去吧。所以他说好了，你去做做 volunteer 吧，看看你喜不喜欢这方面。如果喜欢的啊，我们也需要 volunteer hours 才能收这个学生。我一看，我说这个东西嘛，应该对我来说不难了。他说给你 credit 之后呢，你还要上3年半，可以拿到这个 master 和 bachelor。我说好。我当时决心很大，胆子也大，我说你收了吗？他说收了。我说好。他学费很贵哦，4万多块钱一年。哎呦，当时我就傻了。他们说哦，我们有 student loan office， 你们可以去跟他讨
贷款。
哎，当时我有绿卡，那就跑去说是可以贷款。哎，他们就给我搞了以后呢，就反正就可以上学了。
他是一个基督教的。
对，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学校，是个私立学校。他要求我们每个星期三都必须去 chapel， 就听到了好多见证。
你有听到一些见证或者什么会给你一些感触啊，或者什么？
当时很不幸的是当时我和我先生呢就是关系已经很不好，我们的婚姻非常的危在旦夕，就是
相处上有问题。
不是，他有这种会打人，他会 abusive， 他就是生起气来这个 anger control就控制不了，他就打我打小孩，这样子已经是很好几次了。所以我就非常的当时呢 在家里在大陆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他们总说，哎呀，他这个人是好的，就是脾气不好一点，你不要惹他生气就好了，什么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一种 abusive behavior 啊，非常容易怒，一发起脾气来吧，就容易动手，而且啊，打过我和孩子好多次。我记得我做实习的时候啊，我的手上和脚上青一块紫一块。所以我当时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另外一个原因，我就是一定要读出一个书来的原因，就是想如果我老是在他下面吃他的饭的话，他要怎么欺负我他都可以怎么欺负我。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说我一定要独立。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疏散夜空的星辰，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曾经总是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我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春夏和秋
说哈，像这样的妇女，她的奋斗是不是有成就呢？
嗯，我觉得听了这段经历，觉得蛮让人心酸的。
嗯嗯，
如果跳出嘉宾的故事来谈，
嗯，
我倒是觉得，
嗯，
对于很多的男生来讲啊，
嗯，
建立幸福家庭，
嗯，
也应该是自己这个人生成就的一部分。
嗯。也其实不亚于这一些董事长啦，事业有成，
事业有成还得有幸福家庭，
嗯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你看现在的社会很多事业有成意味着抛家弃子了，
嗯，
都付出了这样的一个代价，究竟对你来说值得不值得？
打造经营一个美好的家庭，他的成就绝对不亚于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那百分之百的
是，那我觉得也许以后可以再做一些研究调查啊，
嗯，
是这个经营美好家庭的人是排行，大概都排行老几。
我会告诉你这个结论，跟排行老几啊还是没有关系，
还是没关系。
影响你最重要的这个结果的这个因素啊，还是你的价值观。
嗯嗯，我们下一个星期一定要再听听我们这一位嘉宾哦，他的成就如何。
对，这集受了这么多苦了，
嗯嗯，
下集讲成就。
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要跟我们联系的话呢，您可以打800号电话18883322863。那今天很特别哦，我们的嘉宾丁小姐也会接听电话，所以我们的 call in 哦是节目结束之后。那么您可以拨这个免费号码18883322863，那您会听到范林的声音，您根据我告诉您的方式来做，您就可以跟嘉宾丁小姐讲到话。那你也可以选择跟范林说话，我们都在电话旁边啊，
嗯，顺便告诉我们你对成就怎么看。
对，可以留言。
嗯
嗯，那如果你想听很多我们节目的话呢，还可以上网。
嗯，
我们的网址是
三个 W 一小点 F EBC， 然后加一个 Chinese，
C-H-I-N-E-S-E，
然后是一点 O-R-G，
然后呢你可以选认识你真好，你就可以听到很多节目了。那今天认识你真好就在这儿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安
我是安平认知出现了问题
对对对，排行老三嘛，那三女儿的天马行空我是范琳，
我是安平，
祝你平安，
再见。